富士隆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带领我又回到了山镇，回到了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中间。若不是你，我今天站立不住；若不是你，我今天不可能来数算你的恩典。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你的能力是在人的困难中、软弱中显得完全。愿今天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，愿今天让我自己成为你的见证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使徒保罗因为身体有病求神的医治，他求了三次没有被答应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他的祷告不灵，他的祷告没有能力，好像是一次属灵的失败。但是神却对他说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的回答使保罗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生。从此以后，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这节经文省掉了一个字。如果你读英文，你可以发现这个字是什么。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. Is 在希腊文中，这个 is 是一个强调语气，非常重要。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够用的恩典。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。当你在苦难中，你要对神说，主啊，我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。只有这样，你的内心才会有喜乐和平安涌流出来。恩典是够用的，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是要用信心去领取的。小的信心只会求神让你脱离苦难，大的信心才会使你在苦难中经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使徒保罗是神很忠心的仆人，他的祷告求神除掉他身上的痛苦，神没有答应。保罗说，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。什么是这根刺？这根刺是什么呢？很可能是他眼睛的疾病。在加拉太书中，他提到自己的身体有病，说加拉太人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。看来他的眼睛的病不轻，但是神没有医治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信心不够吗？是因为他的要求不合理吗？不是，我想大家都可以回答，不是。那么是什么？是神对苦难已经有了最好的回答。 神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恩典是够用的，表明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苦难。苦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能力不够，无法去应付。恩典是够用的，但不等于你向神要什么，神就给你什么。神往往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旨意来带领你，因为他的智慧超过你的智慧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靠着他够用的恩典，我们一定会充满着恩典的度过明天。很多基督徒常常求神用神迹来除去苦难，因为痛苦很不好受，想避免也是人之常情。每个人都怕疼，遇到疼痛都会逃避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反应。如果你不怕疼，那才危险。但是如果每次苦难来到你的时候，你都要求神除去，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离开这个世界。因为这是只要你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，苦难必定存在。这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，这里不是天堂，也不是人间的乐园。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保罗用一根刺架在肉体上来形容自己所受的痛苦，表明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痛苦，很难摆脱的痛苦。一个月来，我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感受。那根刺不是刺在我的肉体上，那根刺夹在我的心上。1月28日下午5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知道师母发生了意外。从此，我正常的生活改变了。我常常半夜醒来，流着眼泪，质问自己，问自己，师母的不幸是一场噩梦呢，它是真的现实？我无法接受，这是真的。我一直把它看成是一场梦，因为来得太突然，太无法想象。我同师母生活在一起已经45年，我们同甘共苦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。还记得结婚后不久，他就因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而受到批判，是我连累了他。那时候他是共青团员，正在整团一个全研究所的人召开大会批判他，没有人理睬他，把他当成敌人。他默默的忍受，他告诉我，我是多么的孤独。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我被下放到农村做了农民，从大学教师降到社会的底层。 当时他在沈阳东北，我在安徽，他向领导要求也下放到同一个农村，可以跟我生活在一起。我对他说，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好处？我已经失去了地位和名誉。他回答说，你是我的丈夫，就是我的一切。到美国后，我进了神学院，他打工支持我，为我争取医疗保险。他下班以后还到神学院来帮助我油漆学生的宿舍，我们两个人在学校的后勤部一起工作。最后我成了牧师，他满腔热情地做一个配角，一个最忠心的配角，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你想知道有多少困难，你去问师母吧，她最清楚。现在她倒下了，连最后一句话都来不及对我说。师母啊，请你回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是我对不起你吗？其实你是知道的，我多么的爱你。虽然我不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上，但是45年来，你常说，找到你做我人生的伴侣，这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在你昏迷的一个月中，我没有一天不陪伴在你的身旁，我跪在你的病床前呼求神，再给我一个机会来照顾来关心你。同时我也好困惑，今天这是我最难的一次讲道，我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很流利的来表达，请原谅我，我带着感情，我困惑，我承认我的软弱，我对神说，我侍奉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？一个牧师的妻子成了植物人，整整一个月了。在美国定义植物人就是一个月的时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一个软弱的人，一个生病的人，怎么能显出神的大能呢？很多基督徒都喜欢听见证，我们请人来做见证，见证的人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，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呢？从前我很穷，现在有钱了；从前我有病，现在病好了；从前我没有工作，现在找到了。这些见证让人知道神的大能，还是有好的一面，但是这和圣经里讲的见证不完全一致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英文说 You will be my witness。 所以圣经所讲的见证是成为主的见证，成为福音的见证人，是见证基督，不是见证自己。我们要见证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呢？你怎么去见证？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神迹来医病，来解除苦难，把这种医病的能力看成是神最主要的能力，忽视了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把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，这是神救赎的能力，也就是福音的大能。这应该在见证中占最重要的地位，从困境中得到解脱，从罪恶中得到释放，从魔鬼的捆绑中得到拯救。保罗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，福音的中心就是十字架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没有为自己辩护，没有为自己伸冤，没有为自己行神迹。真正能行神迹的是基督，但是基督要人信他，不是用神迹作为信仰的基础。人生的可贵在哪里呢？就在让自己不受苦难的操纵，并且还要帮助受苦难控制的人。如果我们把神迹定义为超自然的现象，那么这种事不会经常发生，因为经常发生的事就不叫超自然。太阳每天都会出来，所以不是超自然。神这样就不是经常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吗？不，如果你把神迹定义为神所做的事情，那么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自然其实并不自然。诗人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择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择夜到那夜传出指示。神一直在工作，不仅仅在超自然的行为中你才能够发现神。我们常常会忽略神的恩典，在顺利的时候不知道感恩和歌颂，在困难的时候，在危险的时候才向神呼求，甚至有时候埋怨神。人所承受，从神所领受的东西太美好了，太多了，都不要钱，但是人习惯于接受恩典，却忘记了它有多么的可贵。所以让神让苦难存在是有原因的。苦难可以提醒我们，苦难可以教育我们，同时苦难也会让我们做一个见证，神的恩典是够用。保罗没有见到他的刺离开他的肉体，但是他见到了够用的恩典。同样，我也没有见到师母醒过来，但是我体会到了，在这32天当中，我体会到了神的恩典 确实是够用的。每天我坐在师母的床前望着她，我看着她的脸，她没有痛苦，她睡的是那么的安详。她休息了，她一直觉得很累，她觉得身体上有这种不舒服那种不舒服，现在他一直在休息，他能呼吸了。从前他不能呼吸，刚开始的时候要插管子，后来要用机器，现在他可以完全的自主呼吸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呼吸，你知道这个呼吸是多大的恩典。我的小儿子郭阳终于来到了美国。自从他念初中开始，他就申请到美国，多少次的拒绝，连申请表格上填被拒绝的地方都不够填。这是师母最渴望的，他一直担心郭阳在中国不容易过到一个比较好的教会生活，团契生活。终于他来了，虽然只有三个星期，在这三个星期里，他感受到教会的温暖，弟兄姐妹的温暖，他感受到他爸爸的温暖。师母，有多少人为他祷告？宣道会的、正道堂的、西安堂的、基督的教会、韩国的教会、连中国大陆的教会、美国的教会，都在为他祷告。我的一位姐妹说，师母所享受到的祷告实在是太多了，是我们所不配的。还有三真弟兄姐妹对他的关爱，大家自发的进食祷告，在医院轮流的陪我，陪得我都有点受不了。到医院拉琴给师母听，到了西雅图，吕思燕的儿子当天还赶到医院为他拉琴。送上那么多美味的食品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吃完。在 Tri-City 的时候，有时候晚上我要回家，弟兄和姐妹不放心，一定要看着我开车回到我的 apartment。 有的弟兄姐妹为郭阳买机票，2月5日是我们的结婚有两个日子，2月5日是我们的登记，2月13日是我们正式结婚的时间。2月5日45周年，好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在 Catalan 医院庆祝我们的45周年。他们准备了蛋糕，他们向我们表示祝贺。师母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他心灵是知道的。2月13日我已经到了西雅图，我们教会的生女姐妹和她的先生霍启生特地开车到西雅图，请我和郭阳在餐馆 吃饭欢庆45周年的结婚纪念，第二天是情人节，铺门教会弟兄姐妹开着多少7-8个小时的汽车来到西雅图，带上他们的礼物，带上他们的祝贺卡，每一位教会弟兄姐妹签字。哎呀，我不能举，我觉得举不尽，太多的恩典是够用的。他们告诉我，神没有忘记我，神爱我。虽然苦难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恩典是够用的。连我们从前在亚基马监狱里侍奉的弟兄，他们听到消息以后，他们都寄来钱。我收到这个钱，我觉得好重，好重。还有人请我在餐馆吃饭，虽然我的胃口并不很好，但是每一次请客我都体会到这是神在请我吃饭。我想起了一些经文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西雅图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他们腾出他们的招待所，把最好的房间留给我。我数算不尽，我只能告诉弟兄姐妹，恩典是够用的，恩典是够用的。昨天晚上我和我的大儿子郭明、小儿子郭阳，我们三个人有一次很好的谈话。我们三个人终于团聚了。自从郭明第一次来到美国1989年，我们有整整20年我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过。这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一起，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，这又是多么值得珍惜的机会。两个儿子回忆他们的母亲，他们为他们的母亲感到骄傲。同时这两个儿子又希望从我身上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他们期待着我要活出一个够用恩典的见证人。我勉励他们，我希望他们能够继承母亲没有完成的事业，一生爱主，侍奉主。不管你们能不能做传道，你们都是传道人。我的大儿子名字叫郭明，是我给他取的，因为我们结婚以后有9年8年没有孩子，我们祷告神赐给了一个孩子，所以我们把他取名叫明，铭刻在心，神的恩典。5年以后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郭阳，这个名字也是我取的。我们不仅铭刻铭记神的恩典，我们还要传扬神的恩典，所以他的名字叫郭阳。今天他们都来了，现在我们三个人团结得好紧，我们没有倒下去，我们一家人要继续的侍奉神，我们一家人继续跟随神。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定了， 我们不会退后的。现在我要想请他们上来，我们一起向大家表示感谢，感谢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师母病痛中所给我们的关爱。我们向大家一鞠躬，我们表示我们最真诚的感谢，我们也向大家表示我们一定要继续走下去，我们不会灰心的，我们也不会上胆的，因为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既然神的安排是最好的，我们还要不要祷告？我们相信万物都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向他求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向他求，我们向谁求呢？超自然的神迹会发生吗？能发生吗？能的。在神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之前，作为儿女求神的医治是完全合理的。信心的反面就是怀疑，怀疑神的恩典够不够用。我们人有很多怀疑，在物质上就是怀疑神能不能做到，在属灵方面就是神愿意不愿意做，神能但是他不一定愿意。所有这些怀疑都是怀疑他的恩典是否够用。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，你就会开始一种完全新的生活。虽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，我要过一种新的生活，那就是我要通过不断的祷告来见证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